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申命记》28:1-19，中文圣经189页。《申命记》28:1-19，我来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擀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就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阿门。五天后迎来的三一节是从1919年3月1日运动三一运动开始以来100周年的纪念日。三一运动是在发挥的民族主义、和平、非暴力等精神上闪闪发光的一个独立运动，在以33名民主代表的名义发表的以卫独立宣言当中，宣布韩国是独立的国家，韩国人是自主的民族，并且阐明盼望着正义和自由，要有秩序的主张正当的权利。也有评论称，基督教在三一运动当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19年的三一运动，当时韩国人口大约为1800万名，现在韩国人口约5180万， 北朝鲜人口约2570人，还不到合起来人口的四分之一。据推测，参加三一运动万岁示威的总人数约为200万人，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10%左右的国民参加了万岁示威。三一运动当时，据推测，我国基督教人口约为23万人，而这一数字仅为全国人口的1.3%左右。然而，据1919年末日本宪兵队的统计，在参加三一运动而被捕的有19525人当中，17.6%是基督徒。被捕的女性中，基督徒占65.5%。在一位独立宣言上签字的33名民族代表当中，有16人是基督徒。33人当中的议员金炳乍牧师，在中国上海出版的《韩国独立运动史略上篇》当中收录了独立团通告文。该通告文提出了参加三一运动万岁示威的基督徒应该拥有的3项行动纲领。让我们读一下当时记录的独立团通告文。这天向我国百姓通知通告文说，我们恭敬尊贵的独立团诸君，凡事不要侮辱日本人，不要扔石头，不要用拳头击打，这些都是野蛮人所做的，只是会破坏独立的真谛。希望每个人都注意，信徒们一定每天祷告3次，星期日禁食，每天读圣经，星期一读以赛亚书10章，星期二读耶利米书12章，星期三读申命记28章，星期四读雅各书5章，星期五读以赛亚书58章，星期六读罗马书6章，轮流读圣经。到此，从独立团通告文提出的基督徒应具备的3项行为纲领来看，可想而知，三一运动是和平非暴力的运动。独立团通告文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建议信徒要禁食、祷告、读圣经。三一运动当时，遵守独立团通告文的基督徒必定要每周日禁食，每天3次祷告，每周读星期规定的圣经。在阅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基督徒们肯定会向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审判和我们国家的独立，并且对犯罪的问题、拯救以及神的爱进行深思。而且他们深切感受到，除非听从神的话，才能够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和平。我们认真思考一下，100年前三一运动当时独立团通告文当中提出的每周三读的申命记28章的含义，从而考虑到我们信仰的前辈对参与过三一运动的心情是如何，并在迎接三一运动100周年之际，也让我们思索神所赐给我们的话是什么。申命记以色列出了埃及，结束了40年旷野生活之后，摩西回顾着旷野生活，以讲道的形式向以色列百姓传达的神的话。摩西通过申命记 审查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提醒当代的百姓和他们的后代，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受苦失败，又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快乐降服。山运动基督教领袖们也像摩西一样，在独立团通告文当中提出《生命记》28章作为推荐阅读的经文，以使读者和国民反复的思想反省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为何丧失国权饱受痛苦，并提出如何才能恢复国权，享受自由、和平、繁荣。毋庸置疑，将超越时空《生命记》28章的话语如今来读，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可应用的。今天迎来三一运动百周年，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教会也同样可以应用生命记28章的内容。生命记28章是关于祝福和咒诅的内容，听从神的话就会得到祝福，不听从神的话就会受到咒诅。生命记28章共有68节，从1到14节讲到的内容是关于蒙福的内容。七福就是对个人而言，就是所住之福、子女之福、土地和牲畜等生计之福、食物之福。无论是在哪里做什么，都会得到福分。就国家而言，即使有敌国，但对敌也有胜利之福。国家财产和生产之福，国务执行之福，国土和自然环境之福，没有债务的债权国之福，外交上作为领导国家之福等等都有。从15节到68节是关于咒诅的部分，咒诅是与福相反的内容。在生命记28章摩西所说的有关福和咒诅的内容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关于咒诅的内容多于关于祝福的部分。这并不是意味着神比赐福更喜欢咒诅，并不是一种强调，而是为了提高对不谨守遵行神话语的警戒之心，以劝导听从神的话语来获得福分。在本章28章的前一章27章当中，摩西命令百姓渡了约旦河就立石碑。这座石碑不是在向迦南迈进第一步时，时隔40年之后才成就的伟大事情的纪念碑，而是将记录耶和华所说的律法的生命之碑。摩西在石碑上刻下了耶和华的律法，不仅使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看到了神的话，还把耶和华神所说的话立法铭记在心。是否遵守，结果是截然不同。这是摩西命令百姓的《生命记》27章8节的内容。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如果把神的话语、律法记录在石碑上，岁月流逝也无法抹去，人们就不会忘记神的话。然而相比把神的话刻在石碑上让人去看，更重要的是实践律法。摩西在命令百姓记在石碑上的同时，也吩咐要把神的话记录在付诸实践，在实践当中。《生命记》27章10节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摩西强调要实践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在28当中非常冗长的内容，长篇的告诉我们是否遵行耶和华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截然不同的结果。申命记28章1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我们要留意在这里28章摩西讲到的时候提到了第一人称我是摩西，第二人称你是以色列百姓，第三人称他是指神，并且第二人称你。是1919年读了申命记28章参与三一运动的以及我们国家的国民，而且第二人称你也可以应用为我们和我们国家，可以考虑民族的原意和原文的意义。根据当前时代的情况理解为国家也是可以的。神可以让我们的国家超越世界所有的国家。有些人或许会说我们国家拥有超越所有国家的国家的威信，但仍然有很多需要发展的领域。我们国家如何才能不被世界列强利用，和他们保持同伴合作的关系，同时给予良善的领导影响力呢？我们国家现在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虽然说不管哪种政策都有赞成和反对两种评论，在讨论政策的妥当性和时效性之前，首先要提高道德水平。国民的道德水平不高，就算制定好政策并实施，国家的威信怎么能成长呢？哪能那么容易实现先进国家呢？每当看到被扔在路边的烟头和一些垃圾的时候，总觉得很苦恼。我认为真正的自主独立是从生活当中的琐碎事情和基本的事情开始的。不遵守公共道德和秩序，高喊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究竟是正确的事情吗？当我不遵守公共道德和秩序的时候，那么遭受损害的人是谁呢？难道不是我的邻舍和一些国民吗？教会也是一样，参与教会的各种聚会，参与各种事情，也参与更多的服事，很重要。但是有比那更重要的是，不要因我使其他的教友们遭受损失，不要因为我使他的教友们受到不良的影响。在不给别人带去损害以及不良影响的情况下，才能在主里面同被建造。我们国家如何才能在全世界给予良善的领导影响力呢？并且我们教会如何才能给韩国教会和邻舍、社会以及国家带来美好的影响力呢？第一节有三个动词我们需要留意，就是听从、谨守和遵行。这三个动词在13节和15节也出现，13节下半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15节上半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十五节顺从和听从是相同的希伯来语用词。还有十五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也可以翻译为你若不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给予良善影响力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听神的话，要听。听是大家所熟知的 Shema， 希伯来语单词是 Shema。 Shema 不是单纯的听，而是意味着集中精力的听。第二个词是听从，听从是 Shema。 听从神的话并遵行，首先要集中精力来听。如果没有集中精力的听神的话，那么就和不听没有区别。读神的话也是一样的，要集中注意力来读。在摩西时代，人们不能在纸或者是皮一些兽皮上面做记录，不能够读文字。在古埃及的时候，人们也利用一种叫做蒲草的植物做文字记录的工具，但是百姓们几乎不能够拥有蒲草这样的指纹书。一出生就是通过父母学语言，但是很难学会读写文字。而且文字要像我们国家的韩文一样，要由某个人制定的文字才能够使用。摩西时代的百姓们还不具备读可以记录的文字的这样的条件。也就是正因如此，神命令摩西把律法刻在石板上、石碑上。但是今天的人们可以使用文字，也可以读文字，读记载的文字或者书一些资料，也可以读圣经。今天对我们来说，虽嘛不仅仅是听神的话语，圣经也包括每一天要读神的话语。每天读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和不读和不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那么难道大家不是也经历过读和不读生命力的不同吗？我们要一天也不停地读，集中精力地读神的话语。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谨守神的话。谨守的希伯来语是 shemari， 谨守的意思是拥有建造篱笆的意思。通常为了保护房屋或者是守护家畜建造围墙和篱笆，那神的话语要遵守。换句话说，如果不守护家畜，就会有猛兽或者是被野兽去夺去家畜。同样，如果我们不谨守神的话语，就会被抢走。是谁会抢走呢？是猛兽吗？是撒旦吗？福音书当中提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撒话语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还有撒在路旁的，那么这个话语由撒旦夺去了。神的话语，撒旦接近的时候不会这么容易让人看出来。我们可能会通过极度的艰难、很多的忧虑、金钱还有一些财务的诱惑、各种欲望而被夺去。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要shemari，谨守神的话，那样的话不至于抢去，神的话也就不至于被抢去。第三阶段是要遵行神的话。行动的希伯来语是 asa， 行动的意义中有熟知的一个意义就是实践，也有制造、建造的意思。 阿萨，也就是行出神的话语，好比用神的话语将砖头像砖头一样一个一个的垒在一起，建造房屋一样。仅仅是谨守神的话语是不够的，谨守神的话语不管任何理由都不被抢去，这是重要的。但是话语联合在一起，在我生命的场所建造爱的房屋，建造分享的房屋，牺牲和服侍的房屋，那可以领受新命记二十八章的祝福。神的话语，当我们阿萨行动的时候，不仅国家和个人会得祝福，也会在世界彰显神的救赎、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国度也会扩张。1919年参与三一运动的基督徒，他们读神的话语，并且听到了神的话语，正因照神的话语，可以将他们从患难、一些痛苦当中拯救出来，安慰被逼迫的人们，而且他们没有被抢去话语，谨守了话语。在面对压迫的情况下，在全世界彰显神的救赎、神的公义，遵行神的话。很多人手里举着太极旗，口中高喊着独立万岁，在刀枪面前进行了非暴力的和平运动，不惧怕可以杀肉体的人，相信救活可以救活我们的作为灵的神，可以赐予我们永远的生命的神。当现在的苦难过去的时候，将来给予荣耀的神，不管任何武力都无法阻止对神的爱。所有的人都建造了独立国家的房屋，三一运动的牺牲者们成了基础。正因为这些基础，终于在日后成就了韩国这样独立的国家。正是由于这样有信心的前辈们，他们听、谨守、遵行神的话，才能够有如今的韩国。2月4日春节连休期间，国立中央医疗中心急救医疗中心长尹韩德在工作当中离世。他为了填补应急医疗的空缺，工作之外的时间继续工作，导致停止呼吸，故尹韩德医疗中心长在一周当中几乎没有休息，也没有下班，只是暂时在医院办公室内的简易床上睡觉。由于要照看患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已故尹韩德医疗中心长，还有其他从事应急医疗的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病人会来，为了争取挽救患者生命的黄金时间，常常受到极度的压力，在辛苦的工作。更困难的问题是，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多，自愿希望在应急中心工作的人不多。正因为有人肯做出自我牺牲，以使命感工作，才能够挽救来应急的患者。不仅是医疗领域，任何团体和共同体当中都有回避任务繁重的部门，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正因为有人在辛苦的部门工作，那么这个团体和共同体才能够运营下来。正如故尹韩德医疗中心长，如果不是导致死亡的自我牺牲，通过一定时间物质和劳动的自我牺牲，可以保持和挽救他人、团体以及共同体，这个人就是真正继承了三一运动的精神，是实践神的爱的人。如果是得到神很多爱的基督徒，比其他人更要过牺牲的生活。因着我小小的牺牲， 现在虽然并没有显出果效，总有一天会结出果子。看一个人的自我牺牲，有可能是一个微弱的事情，如果多人一同做出自我牺牲，可能拯救人的生命，可以恢复韩国教会，可以复兴韩国。我们教会在主里实践自我牺牲同被建造时，可以保持教会的生命力，也可以复兴韩国教会和韩国。迎接三一运动100周年，有很多活动，然而若不继承三一运动为了恢复主权而牺牲的这些人的牺牲精神，就会动摇我们国家的自主独立的威望。岂止是这个国家呢？现在虽然说认证神的国，在神的统治之下，韩国教会却丧失了神国的主权，持续受到世俗价值观的支配，也要努力不要受到帝国主义的支配，不要让参与三一运动的信仰前辈们他们的牺牲精神消失，要听神的命令，圣经的话语宣马，遵守宣马的，成为行以撒的阿撒的基督徒。2年前宗教改革500周年，如果只是纪念意义的一年，那么韩国教会就会依然处于过去的状态，无法脱离出来。然而迎接宗教改革500周年，如果在省察自己，听神的话并遵守执行，韩国教会就会有光明的现在和将来。三一运动100周年也是如此。三一运动100周年，如果只是纪念的意义，那么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外交等所有的领域，就不容易成就稳固的自主独立。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忘记三一运动的牺牲精神，读神的话语并遵守执行，就会摆脱世俗的价值观和受世界支配的帝国主义的状态，稳固建立为自主独立的韩国教会和神的国。我们一起来祷告。查看世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的天父，主管历史的天父，感谢神恰合时机的让我们经历了苦难、逆境、喜乐和和平。1884年通过宣教士们给这块土地带来福音的恩典，1910年通过经历丧失国权的痛苦，使我们恳切寻求神，成了让我们亲近神的机会。通过1919年三一运动，基督徒认识到应当为国家所做的事情，感谢神让我们实践出来。三一运动之后，经过了100年的岁月，韩国教会记住三一运动的精神，求神让我们恢复这个精神，继承这个精神，使韩国教会效法三一运动的牺牲精神，在各个领域敢于自我牺牲，把韩国稳固建立为正义和平的民主主义国家，更进一步引导我们国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的好样本，成为完全独立的、统一的韩国。为此求神帮助第二次朝美会谈有好的成果，韩国所有的领域愿建立为独立的国家，为了韩国成就神的国，愿成为被神重用的国家。为此韩国教会应当在前，为了不使世俗价值观的帝国主义夺去神国的主权，让我们听神的话，遵守 死刑。秋神死韩国，成为《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成为有福的国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